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拿书的第三章。在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经文，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再煮一锅饭的故事。那有一天晚上呢，有一位美食评论家，他完成了工作，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非常夜了，然后肚子就很饿，他就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小食店。那他走进去呢，就叫了店里面最著名的这一个虾仁炒饭。突然呢，他叫完了过后呢，他就听到旁边有两个人在那里很小声的对话。那有一个员工呢，就跑来跟老板说：“老板，饭没有了。”然后老板就说：“再煮一锅。”然后这员工呢就说：“啊，再煮一锅？是的，是的，再煮一锅。”然后呢，半个小时过后呢，这美食评论家他就吃到了他想要吃的这一个著名的虾仁炒饭呢。啊，当他在还钱的时候呢，他就问那一位老板，他说：“饭店要打烊了，你再煮一锅饭，不是很浪费吗？你完全可以叫我说再换另外一家，店去吃饭，或者是你可以就是要求我选别的菜肴来吃。”那老板就对他说：“不浪费，不浪费。要想吸引一位顾客呢，其实要做宣传，要打广告，那些费用其实比一锅饭还要贵得多。那此外呢，你已经走进了我的店里，就是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呢来服侍你，并且呢让你吃到我们店里面的每一位佳肴。这个机会呢就是我们的成本了。”结果这位美食评论家除了常常光顾这一家店以外呢，也写了许多这一个对这一家店的那些美食的好评，以至于呢过后呢有很多人都慕名而来，而且这一家店呢它的生意呢就是常常高盆满座。那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对我们说抱怨说人他自己生不逢时一生没有什么遇到一些好的机会。其实我们都知道，自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上了十字架过后呢，从死里复活，好的机会都已经神都已经赐给了所有的世人，其实是每一个人，关键是人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许多想法、成见、怀疑、不方便等等等等，而愿意勇敢的回应，还是让机会呢从我们身边溜过了过后呢，然后我们就抱憾终生。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有许多神赐给我们生命里面要祝福我们、要让我们得福的机会。抓住的不但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而且呢也会就是像也会就是使到他人来得着很多的福气。但如果我们是悖逆，不愿意回应，而且呢我们不愿意去改变的话，抓住那个机会的话，我们就会像前两章的约拿的这一个遭遇一样，饱受皮肉之苦。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很感恩的，就是怜悯的神总是给人机会，他是那一个不只给一次两次而且多次机会的神。而且来到今天第三章呢，我们就看到因为神的所赐予的这个机会，也因为约拿学会了功课，我们看到约拿终于抓住了神给他的这一次再一次的机会，起来回应神。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抓住机会。我们先来看1到4节哦，我们看到抓住回应神的机会。这里说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我们看到1到3节上半段里面呢，就是神给第二次机会，神给约拿第二次机会。神在这里呢给约拿的吩咐，其实跟第一章的时候给他的吩咐是一样的，就是要他起来去向尼尼微的这一些居民呢宣告神要对他们说的话。而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约拿是很顺服， 而且呢，二话不说的就起来回应神，照耶和华的话去到往尼尼微去哈。我们知道说在那一天第一章的时候，牧师也有分享到哈，从鱼把约拿吐出来的那一个地方到尼尼微城的这个路程呢，其实并不容易，估计呢其实要走大概一个多月才会到达，而且整个路程呢是千山万水这样哦，很困难的哦，但是呢，我们看到约拿呢，在这一个走在这一个路中呢，其实这一个月里面，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再继续的，就是躲避神逃。但是呢，约拿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经历过了神的这一个管教，并且经历过了这些风风雨雨，他知道神的旨意是没有办法阻挡的。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去成就，所以呢，纵然路途遥远，纵然他辛苦，必须要走这一段路，他学会了定义，就是顺服哦。那我觉得从这里呢，有几点功课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首先呢，听命顺从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呢，要学的功课，无论你逃到哪里去，最终还是得学。所以呢，我们要就是学会不要逃避，不要像约拿那样，等到了神管教我们过后，受了许多苦，我们才去学会要学的功课。很常我对我的主言呢，就是要换工，第一样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要换工。如果是因为一些人事上面啊，关系上面的这一些张力呢，那我会告诉他说，学好你的功课先，先去处理这一些关系。如果你这些关系没有处理好的话，你逃，你去找另外一份工作，那一定很肯定的告诉你，在另外一间新的公司，你也一样会要学这一个功课，一定也会面对这一个问题哦。我说一定是因为真的是会的，因为爱我们的神哦，真的很爱我们。你学不会的功课，他都要你学会，因为是为什么？为了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好。那此外呢，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虽然当时也有其他的先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其他的先知，可是神依然给约拿第二次机会，并且使用他去完成对尼尼微尼尼微的整个救赎计划哈。我们也知道说，就好像耶稣基督他复活过后，也是给使徒彼得第二次机会哈，让他说你爱我吗？就去牧养我的羊群哦。因此呢，我们知道说，不管我们之前是否已经就是曾经很主观的，或者是负面的，有一些负面的思想，甚至是惧怕，还是某某什么原因都好，我们没有回应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或者是像彼得那样，我们也曾经就是否认过主，或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得罪了神，那我们很怕来面对神。但是今天呢，我相信透过这一个晨祷的经文，神要再一次的呼召我们，呼吁我们回转，要我们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来回应他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来回应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的这个第二次机会哦。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伸出我们的手来抓住神给我们的这一次机会，重新的来回应他，重新的把我们的生命对准他哦。好，那除此以外，我觉得在这一边呢，虽然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他是愿意给人很多机会的神，但是神的这一个机会呢，也不是说永远就放在那边一直等着你来回应。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听过，师母也曾经说过，就是他没有回应神的时候，神有一次呢就真的跟他说 This is the last chance。我们也很多人回应神的呼召惧怕的时候，神也曾经对我们说过，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你不要的话，我就会把机会给别人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神不是一个永远等着我们去回应他 那一位神，他给我们机会，但他也会有一个时限哦，就是要我们来认真的回应哦。所以呢，我们看到，但是当人不愿意回应的时候呢，神是会兴起另外一个器皿来去成就他的心意，成就他的旨意哦。那曾经呢，就有一位基督徒呢，他在一个奉信的一个聚会当中呢，很清楚就听到神呼召他要做全职的传道哦。但是他没有回应，虽然在他的生命过程里面呢，圣灵也不断地提醒他，可是他都没有回应，因为惧怕，因为很多的担忧，所以到最后呢，他临死之前呢，他非常难过的向牧师来忏悔哦，他说不知道是否这样子，他这样子的没有回应，是否还能够得救呢？那牧师就告诉他说，凡真心信主的必然得救，不过呢，因为你没有回应主，不但大半生呢过着一个常常被定罪的生活，生命里面一直没有平安不但是如此，而且从神而来的属于你的奖赏呢，你也没有得着，已经给了愿意回应的人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让神等太久。如果今天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全职的呼召，或者是神呼召你去做某一样东西，要你去为他成就的，我们要勇敢地踏出去来回应神，不要让神就是等得太久，过后呢因为你的不回应，他兴起另外一个器皿来得着你本当应该得着的这一个祝福哦。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小点呢，我们看到神用不完美的器皿哦，就是在第三节下半段到第四节，这里说到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我们知道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尼尼微就是亚述国的这个重镇之一哦，然后呢在主前612年呢是被巴比伦给攻陷了，那攻陷之后呢 他从此就成为一个废墟，而且淹没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那许多人呢就因此怀疑说，诶，圣经说的这个尼尼微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但是呢很奇妙的，神就在这个1843年，让法国的一个考古学家保罗呢发现到一座皇宫的遗迹，然后从这个皇宫的遗迹呢追溯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大量出土的文物里面呢证实了这一个就是尼尼微的城的这一个遗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在尼尼微的这一个整个城里面呢要走的路程一共有三天，才能够走完，但是呢我们看到约拿他只走了一天就停下来这也表明说其实约拿他表面上是顺服神去到尼尼微，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是很不甘心他的仇敌这一个尼尼微城的人呢能够被得救。所以呢我们看到约拿的生命里面其实也还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悖逆，还有不顺服，不是完全的顺服，大家心中也没有爱，但是怜悯的神呢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呢就把他撇在一边，就不要他，换一个另外一个忠心的工人起来就是去完成神的工作。我们看到怜悯的神再次使用他，这也再一次给我们看到说，不管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才华，我们有没有恩赐，甚至是我们自己觉得什么都没有，神仍旧可以使用我们去成就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这一个人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我们都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神必会乐意的使用我们去完美去完成我们这个不完美的器皿呢，去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就是我们通常也会觉得说，神用不完美的器皿，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神用不完美的器皿，神用软弱的器皿，是因为呢当神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去成就了美好的事情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不是人能做什么， 而是神自己成就的。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错。但是呢，在这里呢，我更深的觉得神最在乎的，当他用软弱的器皿，他最在乎的不是说大事成就神得荣耀罢了，而是神在乎的是我们这一个 being， 我们这一个他所创造的这一个人。神要透过使用我们呢，去成就他的工作，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在一个他所创造的这一个每一个人里面的这一个 being、哦、让我们去发掘出来合神，成为那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六一一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都讲到先关系后事工，还有所有的这个服事的人呢，都要进到小组里面。那是因为我们看重关系，我们看重人的生命，我们看重建造每一个人的这一个生命，并且呢，让人的这一个 being 能够被发掘出来，能够更好的活出神所造的我们。那事工我们可以放下，当人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情愿放下事工而来建造这一个人。那但是呢，人的生命要被扶起来，要被建立起来，那做的事工才是有果效的。那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能够再一次回到父神的面前，再一次活出神所创造的这个命定。所以呢，无论任何的光景，就算今天我们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光景，或者是我们在一个我们觉得无力或者是失败的光景，那我们来回应神。我们知道说神使用不完美的器皿，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塑造我们这一个不完美的器皿成为他和他心意的器皿。所以呢，让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让我们抓住每一个神给我们能够来回应他的机会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五到八节里面第二大点，说到生命对齐神的机会。神除了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来抓住他以外，神也要我们抓住每一个能够对齐他生我们的生命能够对齐他的机会哦。我们来看第五节里面说到，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微通臣说，王的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那我们知道这里说到下了宝座是一个谦卑的预表，然后脱下朝服，其实在灵意里面也可以说脱下我们人里面生命里面的许多老我。然后我们知道麻布或者是麻衣呢，其实是用黑门山的羊毛制成的，很粗糙的一个布，一个粗布，然后很粗糙，而且呢很不舒服的。它是用来通常是用来做那些丧礼的丧服，还有就是表示一个哀悼的一个态度哦。然后我们看到尼尼微的这一个王呢，更是坐在灰中，就是代表他的绝望、他的无助，非常需要神的一个举动哦。我们看到第一呢，尼尼微城的整个情况呢，当他们听到约拿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回应的态度是认真悔改的态度哦。我们看到在约拿时代的这一个亚述国呢，其实在中东呢，这一整个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强暴、以强暴闻名的一个国家哦，就好像他会杀人不眨眼，而且做很多恶事的这一个国家。但是当约拿呢在这一个城中走了一天，并且宣告再过四十天神的审判就临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尼微他整个从上至下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就是信服神，他们深信约拿所说的必定会发生，而且呢他们相信这一位神呢必会施行他所要讲的审判哦。因此呢，他们抓住了这一个与神对齐生命的机会， 我们看到全国从大到小，而且连动物都禁食，并且穿上 麻衣、哦、那王也谦卑地下了宝座，脱下了那个朝服，并且披上麻衣，坐在会中，绝望的哀哭，无助的懊悔。所以呢，而且呢，我们看到所而且他这一个王呢，也命令所有的人要切切的求告神，切切的求告这一位悦纳的神，并且叮咛他们，他们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我们看到他们整个国家整个城里面呢的悔改态度呢是非常的谦卑而且认真，并且是彻底的悔改。我们听过人家说态度决定高度，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个饭店的老板，如果他对那一天晚上，如果他是对那个美食评论家的态度是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请你到别家店去吧，或者是饭卖完了你点别的菜肴吃吧，那他可能就不止损失了后来的这一些生意，那可能也会就是不好的名声、哦被这一个评论家、哦、在网上啊写啊一些负面的这一个评论而导致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容易哦，我们每次不懂我们 Grab 啊 Delivery 啊还是什么啊，到最后还是要叫你说点啊多少个 star 多少个 star、哦、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给他两个 star 而且呢就是臭名远播、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人的回应真的是决定我们生命里面的高度，我们能够到哪里，我们领受的福分会到哪里、哦、那上个星期六呢我们在这一个职场的这一个课程里面呢就看到大卫呢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其实因为他看重跟神的关系，他看重他跟神的关系，并且他还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哦，而且认真悔改是大卫生命里面合神心意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今天呢我们教会也在这一个但以理的21天的这一个禁食祷告里面，也每一天都有让我们生命能够来到神面前悔改的这一个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分哦。今天我们应该是来到第12天了，那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抓住了这一个机会，在神的面前积极的来认真的来回应神，认真的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来让神来使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些不完全来与他对齐哦。如果我们还没有很认真的去对待，那今天开始让我们真的来回应神，抓住神给我们这一个生命被提升，生命被他再一次的建造的更美的这一个机会来回应他，以至于呢神可以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是无限的，能够去祝福更多人哦。好，那我们接着也再来看，就是第二小点呢，就是领袖要带头悔改。当尼尼微的这一个王听见神要审判的时候呢，他以身作则，成为全民的榜样。我们看到经文描述到他下宝座脱朝服，而且呢他也披上麻衣，还有就是坐在会中，并且哀哭悲哀的在悔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才过后呢才发动全个整个城的这一个悔改的行动。我们就看到王带头悔改，结果带下来的这一份这一次转化呢是全国性的，整个国家被翻转过来。我们也知道全人类都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哦、主耶稣是我们的王，而且他也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过，来到父神面前悔改的人呢，就是透过耶稣这一位王，他先带动全人类来到父神的面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偿还了这一个罪的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也成为那一个榜样让我们来效法，就是做领袖的我们要带头悔改。那今天做领头羊的，无论我们是在教会里的领袖、牧者、同工、小组长，甚至是我们是在职场上面的，我们是带头的， 当我们的下面的人，我们所带领的人，如果犯错的时候，那神喜悦做领袖的先带头起来悔改，并且呢，领袖的悔改的生命呢，必定会带下恩膏和影响力哦。就好像我们的张恩年牧师一样哦，他每一次我们都看到哈，他是那一个带头先悔改的人哦，所以他的生命就是很带出那一个能够带出那一个影响力，还有带出那一份神所喜悦的这一个恩膏哈、哦，来带领六一一的教会。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就是第九到第十节里面说到呢，就是除了我们在这一个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呢，我们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这些第二次的机会，抓住这些悔改的机会，抓住与神对齐的机会呢，我们更是要去得着神施恩怜悯的机会哈。首先呢，我们看到要得着神施恩怜悯的机会呢，第一个呢，我们所需要的呢，就是渴慕，要有渴慕期待的心哦。第九节里面说到，或者神转意回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从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尼尼微王似乎很认识以色列的神哦，他知道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里。虽然他知道说神没有赦罪的义务，但是他还是渴慕而且期待当尼尼微人呢全民呢决心悔改的时候，重新以仁爱去待人，弃绝过去的这些恶行的时候呢，神能够转意对他们呢施予怜悯，并且呢使他们不致灭亡哦。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一份期待得赦罪的心是非常可贵的。很常我们要得着神的祝福，我们想要得着这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一颗期待的心，我们只是想想罢了，那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神在乎我们的心，当我们决心渴慕积极的来回应的时候，我觉得神是乐意来祝福我们哦。然后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在 GA 的这一个超自然全能的侍奉课程里面提到的，当人我们神的子民呢，要行走在这一个超自然神迹里面呢，渴慕期待看到神作为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那一个渴慕的心，渴慕的灵，那我们才能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做这一些神迹奇事的异能哦。圣经也鼓励我们对神我们要渴慕，而且我们要大大张口，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必要大大的充满我们。相信呢，在那一天我们的牧者同工还有我们的小组长呢，在那上个星期六的这一个全能服事里面呢，我们都大大的被圣灵给充满和摸着。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对神的这一个怜悯还有对神的这个施恩呢，我们的心要敞开，要渴慕，让神更多的这个恩典呢能够充满我们的生命哦。还有第十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哦。我们看到尼尼微人后悔后，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这些恶行过后呢，因此呢改变原来的这一个审判的决定，将审判呢还有这个灾祸呢转为救赎还有祝福哦。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呢，就让我们更加深的明白到，得救的人必须要有行为，所以得救的要有要活出那个行为来，除了有行动的真实悔改可以改变应有的这一个结局以外呢，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没有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走成圣的路程里面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活出那一个以得救相称的生命哦。所以呢可能大家也曾经听过我讲这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哦。那话说有一天呢，有一只老虎呢，他对每一个经过这一个山下面的人呢，他都会做一样东西，就是把他们吃掉。 那有一天这个老虎的朋友呢就告诉他，特别严严的交代他，明天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要经过这个山脚下，你不可以把他吃掉哦。啊，老虎就说，哦，基督徒，我一嗅到他的味道呢，只要是基督徒的味道我就一定不吃哦。可是最后呢，这老虎呢还是把那个经过山脚下的基督徒给吃掉，所以他这个朋友就很生气的来对他兴师问罪哈，为什么把他的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吃掉？那老虎就说：冤枉啊，冤枉啊！他的全身我从头嗅到尾，只有那张嘴巴有基督徒的味道，所以你看，你看那个嘴巴在那边，我没有吃掉。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笑话，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只是我们的口中称耶稣为主。我们的生命都要散发出基督的馨香气，我们不要只是在我们的口里面常常告诉人要怎么做怎么做，而是我们先要以身作则的先起来活出那基督的样式。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最后呢，我们看到爱惜生命的神，在约拿的这一个心目中呢，其实神只能爱护以色列，他只能是那个爱护以色列的神，他不能爱异邦，而且更不能爱以色列的仇敌。我们很常以为犯罪的人呢必定要受到神的严厉惩罚才算是公义。就好像今天我们讲要除去我们的罪意，很常我也觉得是我们很常就看这个人做错现在应该被罚那个人做错应该被管教等等。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们人心里面的那一份自义哈，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是那一位慈爱的神哈。我们看到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以至于我们把别人悔改的机会都给堵住了哈，堵死了。甚至呢，现在呢，有许多人也觉得说，神已经弃绝了以色列，然后我们教会为什么一直要讲以色列跟以色列连结？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对以色列的心意呢，仍然没有改变。几千年后，今天神依然要救赎以色列，仍然给予他们悔改的机会，并且我们也更知道说，除非外邦跟以色列联合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耶稣基督才会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思想，但是神是那一个爱惜生命的神，神绝不会要有任何一个人沉沦。那尼尼微人的经历呢，也再次的告诉我们要更全面的来认识我们这一位施慈爱怜悯的神，他是充满了恩典，他喜悦人回头转离所有的恶行，来面对他，来领受他的祝福。所以呢，他是一位珍惜生命的神呢。然后我们也效法神，不但要有宽广的心，我们要有这个宽广的胸怀，更是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来抓住神施恩怜悯的机会，抓住得救赎的机会哦。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来临的这一个我们的堂庆，让我们真的抓住这个机会，去邀请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没有认识神的人来领受这一份神施恩怜悯的机会哦。Amen。 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神爱世人，更是无时无刻乐意赐给人得救悔改生命与他对齐，甚至是侍奉他各种不同的机会。在成圣的十字架道路上面呢，不管今天我们走到哪一个站，让我们都以正确的心态去回应神，抓住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叫自己呢不失去得神祝福的机会，更是继续去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得着神的祝福的这些机会。所以呢，让我们成为那一个神把机会赐给世人的那一个中间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传递出去。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这一章约拿书第三章给我看到一个情景，就是除了刚刚同工所分享的抓住机会，不同人抓住机会，但是这一章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顺服就有神迹。真的因着约拿最后的顺服，神迹就发生。而顺服有两种， 有时候有一些人是甘心顺服啊，有一些是勉强甘心，或者是甘心勉强，无论是哪一个，你很勉强的甘心去做，或者是你很甘心但是很勉强的去做，这看起来，当人愿意的时候，其实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因着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意，是神要做的事。所以当神要做的事，人无论是本着一种说我很乐意去做，或者是我勉强我自己，但是最终我还去做，其实当我们做对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带来的那个果效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神迹。那我就看今天这一章，如果我们单单从约拿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个先知，但是这个先知他如今有一个托付，要到外邦人当中去所谓的宣教，去所谓的传神的话，传神的一个的吩咐跟一个的命令。当然这个吩咐的命令我们看到内容是很简单，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他一路走就是讲一句话，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就必倾覆了。那我想这句话是神吩咐他要这样讲，当神吩咐他要这样讲的时候，很显然这句话会成为尼尼微的头条新闻有一个从以色列来的一个先知如果他也许他的那个新闻消息已经散播开来了，因为那一艘船得救的人恐怕会把那样的一个事件提到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发生的事情等等之类的，然后风浪就平静了。我不晓得这些话会不会是已经传开了，所以大家对约拿似乎好像也有一些的印象。所以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现象，不是这个人一出现这个是谁来的，这个犹太人来的，犹太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吗，把他杀了吧，好像都不是这样子。而且他一来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似乎是冲着我们的国家如果我站在尼尼微的角度，冲着我们的国家宣告我们的国家将要灭亡，哇，这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恐怕应该会马上就被人打死了可是我们就看见这句话似乎引发很多人的一些的思想，而且就传开了我们快要死了。所以他们对这个人所说的话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如果我们说从传道的角度，从传福音的一个角度，很常我们是讲了一篇信息讲了100句话，不晓得有没有一两句是被听进去的，听进去之后哇，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哇，我们要悔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查验自己的生命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赶快来回应很常我们讲了100句话，不知道有没有一两句人家是回应的，但是这一句话你会看到它带来的果效，带来的果效是前所未有的，所有的人从老到少，从大到小，从下到上，就是包括这些牲畜都要全部进入禁食，狗要禁食，猫要禁食，牛要禁食，羊要禁食，就是连国王都要谦卑下来禁食。你会看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带来的大复兴。今天我们在历史上所看过的、所听过的、所知道的大复兴，哇，都是一个区域性的，可能是带来的一个哇，整个社区、整个族群或者整个那种部落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是一个在大臣当中，包括有国王、有王公、有尊贵的、有卑微的，全然的悔改。所以你会发现，从传道的角度，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怎么会一句话下去的时候，竟然是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果效？这绝对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从传福音的角度，这是最大的一个神迹带来的全城的一个悔改。那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是因为最终约拿是 甘心勉强，或者是勉强的甘心也好，最后他顺服了，做神吩咐他做的事。所以原来是神要做的，当是神要做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当这个器皿要做，当然他的甘心，他的愿意，他的跟着去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第二章的那个经历，就是因为他经过了一个很大很深很艰难的一个熬炼。这个熬炼应该可以这样讲，这个熬炼叫做死里复活的熬炼，三天三夜死里复活的一个熬炼，在渔夫中的三天三夜啊，因为这句话是耶稣所引用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引用约拿的例子，说约拿怎么样在渔夫中三天三夜，人子也要这样子的，三天三夜。所以你会看到约拿的这个经历，原来他当中代表了一个要来预表，或者要来对比，要来比喻，甚至耶稣就引用约拿的这个经历，就等同或者说好比耶稣怎么样在坟墓里，在阴间，在死亡中三天三夜，然后再次复活过来的时候不一样了，福音就传遍了天下。所以约拿的那一个三天三夜让他出来之后，你会看到那个福音的果效何等的不一样。那这个就让我们去反省回想，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也常常是神许可我们经历一种三天三夜的一种的煎熬。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其中一个生命的经历，就是当过去在旧的教会经历圣灵的时候，经历圣灵之后我就知道在圣灵的大能底下，因为以前是讲道，但是以前讲道纯粹就是比较从就是只有圣经，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话，对圣灵采取一个比较关闭封闭，或者是比较不向圣灵来敞开，就是变成是只有人的思维去研究研究研究，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可是当开始经历圣灵之后，哇，发现开始教会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考验，结果果然逼迫来了，患难来的，考验来的。所以在诸多的患难考验的当中，到一个地步，哇，甚至领袖们施予的一种的压力是很艰难的。那我就印象很深刻，在有一次好像被围攻，所谓的围攻就是那一种从传统的角度对一个在经历圣灵的人的一种的围攻的一个情况底下，当时有也已经经历圣灵的领袖也在当中，所以经过了那一席的非常艰难的一个所谓的施压的一种状态底下，后来过了会议那个另外一个领袖，就是那一个经历圣灵领袖，也就私底下来安慰我问我情况怎样因为怕我承受不住了我就后来我给他一个表达，就是 OK 的，没问题，因为死而已嘛，三天后就复活了。所以我讲的这句话，三天后就复活了，那意味着说什么？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一个煎熬的时候，是这个煎熬固然让我们很困难很困难，但是我们永远有一个盼望，三天后我就复活了。当我们三天后，因为我们是与主同死，我们是跟随主，我们如果因为犯罪而靠被煎熬，那就很困难，我们真的会很艰难。可是如果我们是为主的缘故而受煎熬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信念，三天后我就复活了。所以今天就看到三天后又复活过来的约拿，他的传福音的果效带来的这个极大的一个的前所未有的神迹。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些的反省的时候，也要看到哪怕我们今天在面对煎熬，但是我们总知道因为有主，三天后我们就复活，而且就会看到极大的神迹会随之而来。好，今天我想约拿书第三章每一章都给我们有不同的精彩，不同的思想。感谢主，让我们就一同带着感恩，我们领受神的话